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好，那我们今天开始今天第一堂，我们今天 ABC 大会的这个讲员，我跟大家先做个简单的介绍。这个房间是洛福教会的英文堂。那在你后面左边那个门有过去有一个洗手间，所以如果需要用洗手间，可以到那个方面来使用。那在这个房间里的话，待会我们会主要靠这个 projector 这个萤幕，所以请大家现在刚刚进来的弟兄姐妹尽量往这个方向来移动。那我简单来介绍我们的讲员，我就要把时间交给讲员。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钟李英姐妹。那我们今天的课程的号码是 B101 这个号码。那这个我们今天所有的讲员的内容，我们都会把它录音，到时候会放在网站上面。那大家只要找到这个课程号码 B101，就可以找到这个讲员讲的内容啊，包括讲员他有这个放在前面有一些讲义啊，如果没有拿到，还或者还再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再跟讲员联系，可以有一些哈卡比。那钟姐妹呢，她在1999年进入神学院读她第一个MA 这个基督教研究的硕士，然后后来神感动她，她在巴黎这个宣教的时候，让他回到神学院继续完成他的 MD。 所以2004年他开始在Cerrito 的教会牧会。那现在呢，他又回到神学院继续做这个神学方面的研究， THM 神学方面的研究。所以现在正在刚刚考完他的 Qualified Exam。 所以他现在今天来跟大家来分享的题目是圣经启示文学的解经。那我就把上面的时间交给钟姐妹。
那这个要打开。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想就是大家会来参加这个讲座的话，我想先看看大家先给我一点 feedback， 就说你的印象当中圣经有哪一些是属于启示文学的。当然第一个讲到就是启示录，还有呢但以理书，对啊，你们程度都很好，都可以来教了。还有呢，也以西结，以西结是我要写论文的东西啊。还有呢，以赛亚里面的哪几章？以赛亚书当中有三章被称为叫做小启示录，有人知道是哪里吗？24章到27章，以赛亚的24到27章。哈，好，还有没有想到还有什么？新约里面还没有其他某一部分比较接近启示性的或者末世性的？马太24，很好。还有呢？像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后半到第5章，有没有？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还有笔后也有一部分是跟这个有关的哈。那你对启示文学你的概念是什么？启示文学包括什么？或者一想到启示文学，你想到是什么？
象征。
象征。还有呢？那象征好不好懂？很难懂。你们有多少人说你很喜欢读启示文学？哇，很棒。还有呢，就是你还是会觉得说，今天来听就是因为觉得启示文学很难懂，所以希望能够抓到一些窍门。好。那我希望我把我的心得可以跟你分享，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我待会会讲哈。那你来最大的期盼是不是就说有的人是因为很喜欢所以来，那待会可能就是可以当我的助教哈。那有的人是说要来学一些秘诀，好，我们再看我的见证。跟我以前跟你们一样，我一碰到，我是一个很实际的人哈，我一碰到这些启示录但以理书这些奇奇怪怪的那些怪兽啊什么的话，就不想读，就觉得说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所以总是读得很辛苦。一直到我在神学里面上了张一鸣牧师的启示文学之后然后呢，我从那里得到了一个好像一把钥匙，所以我今天来是希望把这把钥匙可以也可以送给你们就是我开始对这个启示文学呢有一个 passion， 有一个喜欢，然后就爱上了启示录。我本来是想要用启示录做我的论文，但是后来又发觉以西结跟那个很像所以我的论文会相关到这两方面。那再下来就是我的一个期许，就是什么呢？ 你也会爱上古启示文学，然后你也成为一个可以去教导别人的人。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我们一起把提摩太书二章二节一起念一遍好不好？这里有包含了好几个不同的人，有没有看到好几代在这个地方？好，我们很简单来看，今天我在这里把它传给你，像当年保罗传给提摩太，然后呢，我希望你也去找到，我相信你们都是忠心能教导别人的，所以你来听了以后，你也去找一个忠心能教导别人的，把这个什么钥匙继续传递下去，让人会觉得启示文学也是可以读得懂的啊。好，现在我们就要来看这个破除一个迷失。这个启示文学有一本书叫做《解经有路》啊，最近几年出的一本书。那这个啊，了解启示文学也是有路的啊。我现在讲一下，我印了30多份的讲义哈。如果你们是一起来的，可不可以就是有些是单独来的话，可能就是 share 一下，因为你一起来的话，你可以回去再 make copy 哈。哪些没有拿到的话，我印了30多份。那有些是一起来，麻烦你们好不好 share 一下，然后把它 pass 出去，让个别的还是。
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所有的这个档案会放在网上面，所以今天听完以后，如果你需要这个教材的话，我们到时候会征求讲员的同意，我会把它放在网上面，所以给你掌握。
OK， 但是我现在讲的时候是有这个是比较容易一点，虽然我都打在上面，但是有些我不知道。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他就是派给那看他红利可以啊。 OK， 好，没有问题啊。那你们就尽量没有拿到的就看这上面哈。那你做笔记的话就不用担心，就是说你来笔抄的话，到时候你在网上可以看到这个 PowerPoint 啊。好，这个呢我很喜欢的一本书啊，我把这本书拿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当年帮助我最大的一本书，就是这一本哈 Words of Desire， 它里面有一章专门讲启示录的，然后呢讲得很有次序，很有条理，所以破除了我对启示录觉得是读不懂的，给了我一个概念。但是当你越读越多的时候，有些时候呢你又会建立你自己的看法跟想法，我就不一定是完全跟着他的东西哈。那这个书的名字我也写在上面，所以到时候你们要去查要去找都可以找得到哈。他就说呢，启示录是圣经当中最容易读懂的书卷之一。哇，你会觉得这口气好大，有没有？我那时候就记得我老师叫我写读书报告的时候，我就写说我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这样讲。那现在我不敢说启示录是最容易读的，但是最起码我爱上它了，就是我会觉得说读懂它是有这个诀窍的哈。然后呢，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它的名字启示是什么意思，启示 uncovering 就是本来是盖起来的，现在怎么样被打开来，然后呢本来不清楚的神把它启示出来告诉你，所以神不是跟我们玩捉迷藏，故意盖起来不让你知道。既然叫启示文学，他有一个心意，他要让我明白。你们在座如果是有做父母的做老师的都可以了解，如果你要想办法让你的孩子让你的学生了解的话，你一定会怎么样想一个方法帮助他去了解。那我们继续来看，我今天花比较多的时间是在观念上态度上，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观念上一对了，你做很多事情就容易了哈。这个启示文学是可以读懂的，不是一个谜，我希望你走出去之后你会有心里有这个感受哈。然后再来，我自己这不是我从书上找来，是我自己的感动。我觉得呢，就是常常有一句话，我们做基督徒做久也都很熟的，《生命记》29章29节说什么？请大家一起来读。好，在这里我把它用从希伯来文直接翻译过来，我就注意到了 在你的中文圣经里面可能不是这样翻，我们是讲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对不对？可是呢，你看在原文里面这两个字，我特别用黄色的 highlight 起来哈，都是属于什么？属于被动形态的一个分词，分词可以当名词用嘛？所以是应该是被隐秘的事，还有被什么？被显明出来的事。既然是被动的，给你看到背后是什么意思？对，很好，这位姐妹很好，她看出来是神在掌权，神决定什么东西是什么，要隐秘是属于他的，对不对？箴言里面有一句话是什么？将事隐秘是神的什么荣耀，有没有？好，然后呢，有一些事情他要你明白的时候，他会怎么样？打开来显明给你。那我问你，读启示文学应不应该有一条路？当然应该有，神不跟你开玩笑，是不是？好，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要问你的，就是说这里的提醒，除了说看到神掌权之外，还有没有看到什么？神为什么要这样做？有的打开来，有的盖起来，为什么？你们再思想一下，但以理书里面有没有讲到神启示了？到最后十二章的时候，我跟他讲这些话，有些话他叫他要写下来，对不对？有些话他怎么样？要盖起来。现在还不是时候，但是到了启示录最后要结束的时候，说怎么样？要把它显明出来了。所以你看到没有？有没有一个开明，一个时间性？神知道我们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就好像甚至我们讲大家很熟悉的时候满足，神就叫他的爱怎么样？就道成肉身了。所以你看到神做事是有他的一个计划，他知道我们预备好了没有，这个 timing 是不是他要显明出来的？对他来说他全部是知道的，但是对我们来说的话，他有他的一个计划。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了，就是说神他显明出来之后，他的目的是什么？有没有看出来？我有 highlight 了，我都给你们这个 hint 哈。我 highlight 的这个意思是什么？你从这个句法上感觉到的是什么？为什么他要显明出来？他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满足你的好奇心？哦，现在我们有些时候常常看到一些启示什么神的心意的做聚会，就挤了一堆人，大家都要去听听看。哦，神什么时候，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要再来，要干嘛？其实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怎么样？主耶稣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但是他启示出来，要我们警告我们说，快来了，快来了，意思是什么？在那时候申命记的时候是要我们遵循十诫这些律法，那可是呢，如果启示的东西出来的时候要我们怎么样，也是一样要警醒度日。刚刚有人讲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那二十五章里面连续就有几个比喻讲到什么，都是要我们警醒等候童女的比喻，记得吗？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所以很多末世的信息它带出来的是要你怎么样警醒度日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里就是我举出来的，就是说一个是提醒我们要尊重神的主权，他的心意，他的时间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我们有实际的行动回应，不是今天来这里只是听听然后就算了，听听就算了。我在准备的时候就想到一个例子是什么呢？使徒行传里面保罗曾经在等候这个提摩太跟希拉的时候，他等在雅典城看到满街偶像，他心里很着急，他就去讲了。然后呢，有他们也希腊人也很愿意跟他谈谈，但是他说他们怎么样？他们谈谈听听，用意是在干嘛？哎，今天有什么新闻？然后呢，就是怎么样来打发时间？所以我们学问的启示文学这些东西，不是让我们来打发时间，或者说去跟人家炫耀说，哎，你读不懂，我读得懂啊。其实你读懂了以后，我记得好像是海明威还是谁说了一句话，他说圣经里面读不懂的他不怕，但是读得懂的。他就觉得有责任了，因为读得懂就是什么呀？你要听话，你要去做，不然你真的是有祸。要不然有人就赶快说，那我现在最好走吧，我不要听了。好，第二个前提，我们从但以理来学一个榜样，也是请大家一起来念。我们看第九章第二节第三节，来，请。他读到但这个耶利米书上讲到说要被掳七十年，他 一算，哇，现在差不多是70年的时候，所以他就来到神的面前认罪祷告。他把这个神的话看得非常的怎么样严重，就是认为说神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样怎么成就。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看发生什么事情，请念21、23节。
我在祷告的时候，神一定在一生中所见的范围下来临，后并迅速回来，也在神晚祭的时候他存在我身上。他只叫我说，在你啊，在我身上要使你有智慧和聪明，你一路肯说的时候就告诉你，我会告诉你，因为你大我回来，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件事和理想。
好，读那么长一段，有没有抓到里面的重点在哪里？仍然我有给你 highlight 在那里啊。很快的想一下，这里我要给你看见的是什么？他想明白，然后呢？神的回应是什么？在第二段经文里面，那个天使加百列就来跟他说什么话？从他的说，天使说的话当中，你看到神对一个人对他的话这么认真的时候，神会怎么回应？看见吗？好，神称他是大蒙眷爱的。还有呢？要思想明白，而且有没有给他一个鼓励？就说你会怎么样明白的？我从但以理身上看到，就是说啊，我们认为读不懂的，但是你专心寻求明白，甚至你刻苦己心向他进食祷告祈求，你专心分时间出来，你在神面前用祷告的心的时候，神是我们天上的阿爸父，他如果定义这个是要显明的，他不会跟你故意捉迷藏，他一定会帮助你明白。很多时候我们像那个审判主耶稣基督的比拉多问了一句说什么真理是什么，然后怎么样走掉了，我们就很遗憾，他为什么没有留在那边听，让主耶稣就会告诉他真理是什么，对吧？他就走掉了。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抱着这个心意，神，我今天在这个末世，我看到这个世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真的感觉到末世近了，所以呢，我定义在面前，我要来读这个启示文学，求你怎么样向我显明。好，好，我们再看这个，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在10章12到14节，请念。
还说在地下不要惧怕，你也从你地狱的转算中带来的人质，我在你身边各路无一心，你的言语你能坚定，我心里你的话你而来，但是我是我的同心，但是我在地狱不在什么大心，就是因为是大但是一切以后我的会不加的安安抚，我却留在头脑的石头那里，现在我才让你明白，等过了七年之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一项包括我后来所说的也多的。
好，那请问这些对我们了解启示文学有什么帮助？你从这段经文里面又看到了什么提醒和鼓励？嗯，可以使我们明白，神甚至会差怎么样天使来帮助我们。现在那时候旧约的时候没有圣灵来帮助我们，现在怎么样，圣灵保惠师就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既然圣经是从圣灵默示而来的话，由原作者来对我们说是最清楚不过。所以我今天如果是怎么样让大家看见，不是我在这里可以教你什么，而是我调你的心态，让你知道直接到神那里去寻求去祷告，我相信你会有大有得着。好，好，然后从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自己抓出这简单的两点，你还可以回去再去默想，从那里你学到了什么提醒。第一个，你专心寻求明白，神一定会帮助你，神不跟我们开玩笑。第二个是什么？他说当他要来的时候，哇，结果呢？为什么被拦阻了21天才能够来？因为恶势力也怎么样，其实启示文学，等一下你就看到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善恶一个二元论的一个彼此的分境。当神定义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撒旦就来拦阻。所以呢，当你定义寻求要明白的时候，你也常常感觉到说有时候会灰心，我怎么读还是读不懂，那可能就是怎么样， 就是你必须要继续坚守忍耐，继续祷告，迫切寻求。你看他等了21天，这个什么天使长加百列来跟他说话，来带领他来明白，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凡是对这个呢神的国有他重大意义的，我想撒旦他宁可我们，就像我们要信主的时候也有撒旦的拦阻，他要我们呢让我们相信说没有鬼也就没有神，什么都没有，就是让你就是他最大的一个伎俩。C.S. Lewis 写过一个大魔鬼怎么教小魔鬼去骗欺哄人的那个书很有意思，里面就特别讲到罪也是，他说你把那个定义修改一下，我们活在这时代就很知道，以前讲到同性恋羞耻不敢讲，对不对？现在变成什么另外一种 lifestyle， 那你如果敢说同性恋你需要改变的话，那你就是怎么样，你就是啊，你太 narrow mind， 你太没有不够现代化，不够怎么样，是你落伍了。他就把那个罪怎么样那个定义就一直宽宽宽宽到后来没问题，懂我意思吗？那我们在要读这个启示文学的时候，他最怕你看见什么，因为他让你看到了最后结局。你们小时候看小说看童话故事有没有看到那个好人快要落难的时候很紧张，就赶快去翻最后谁赢了，然后看到哦好人赢了，或者王子公主终于结婚了，你就说、啊、放心了，里面再怎么样波波折折没有关系啦，反正最后是我要的结局，对不对？那为什么启示文学撒旦不希望我们去读呢？让你觉得、啊、好难懂哦，然后不想去读，就像我过去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不要你了解最后的结局，因为最后的结局是什么？神赢啊，神赢，撒旦已经是一个输家，不管他现在多猖狂，看起来多么得势，他最终怎么样是没有他的余地的，所以他不要你知道，他还可以继续吓你，要不然他吓你有什么用？你说哈哈我知道，我现在忍一忍就过去了，对不对？最后荣耀是我们跟神一起享受的，他不要你知道，所以他就放了很多这个啊、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当然也怪我自己粗心，可是我就觉得我在准备这个时候也是有很多的男主义在那，甚至我的一本书丢了，我现在怎么想也想不起来那本书丢到哪里去了，还好我昨天在图书馆里面就找到这本书。其实如果你觉得读英文比较辛苦的话呢，它很简单的，一样的也是这个叫做认识圣经文学啊，很薄，可是他把圣经里面重要的几乎就是也都 cover 了，就跟这本书的 approach 是一样的啊，就是告诉你说圣经其实它也是很多是用文学的手法，因为我过去以前是学文学的，所以读起来就会觉得很亲切。然后启示文学也是文体的一种，他告诉你，他综合了很多，他很认真的综合了很多这个很好的书，把它写在这里，短短的就是顶多20多页还几页，就是不是很难读。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想中心书房可能就有啊，又不是那么薄，小不会很贵哈、啊。作者郭秀娟，我待会都写，都在我的 PowerPoint 上，你都可以看到啊。好，然后呢，第三个前提是什么？大家喜不喜欢吃鱼？中国人都喜欢吃西服哈、啊，都喜欢吃鱼，对啊。你吃鱼从哪里吃起？肉多的地方先吃，我刚好听到有人说吃头子，喜欢吃鱼头，肉多的先吃，那就对。有没有人说你吃鱼的经验有没有？说有，小时候我记得在台湾的时候，那个无锅鱼好多细的刺，有没有啊？然后还有什么啊？不是无锅鱼了，是木鱼，大板鱼，大板那个是木鱼粥，对不对？那最怕就是怎么样？你有没有被鱼刺卡过？
有
啊，有没有就开始有一段时间不想吃鱼？不会啊，哦，你们都很喜欢吃鱼哈、啊。这个呢，我在我刚信主的时候，在我慕道的时候，其实就有人用这句话帮助过我，因为我这个人也很会钻牛角尖，然后什么东西一定要明白了才能够信，我说不能迷信嘛，对不对？然后那个人就讲了一句话，其实是一个大脚言，他就讲了一句话，对我帮助很大。他说吃鱼从哪里吃起？从何必紧抱着那个鱼骨头不放？还有这么多好吃的，你为什么有营养的部分你不去吃？你进那个哈，或者说我想到我这种死心眼的，被鱼骨头卡过几次之后，就觉得哎，我看到就毛就不想碰鱼了，那就很可惜。就像你读启示文学，你说今天读也读不懂，下次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再打开一看，又头昏脑胀，又读不懂，又关起来，有没有？我不知道你们来来回回好多次，这个样子，不要怕，我们就怎么样？ 总是在里面你会找到怎么样有营养可以吃得进去的，先从鱼肉可以吃的。圣经其实很多地方都是一样，不要紧抓那几根死骨头在那边死抱不放，然后我就说哎呦毒之无味弃之可惜，那就可惜了啊。我们看吃鱼肉当然你从你喜欢的对不对下手，然后呢吃吃吃吃到出来之后没有办法，甚至有的拿鱼骨头拿起来都要啃一啃对不对。好，然后呢你真的有本事吃鱼骨头的时候，那你就去享受鱼骨头，或者鱼头我看了就头大，但是有很多人就吃得津津有味对不对。你有本事你就可以去真的去钻研里面那些搞不懂的，或者你神特别眷爱你，那别人读不懂的你可能迫切祷告，迫切祷告你读懂了你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老师去传递下去，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有总有你读得懂的，那不要去强求，在你神认为你该明白的时候神一定会帮助你明白。所以这是我在这里先给大家做一些啊心态上的一个调整，那你就会觉得说啊其实不这么难。好好，那我们现在讲到启示文学的一个起源，这是很简单的带过去。启示文学其实有人说这个呢启示是什么呢，是这个啊预言的孩子。它是出产生在哪里呢，就是在有先知出现在啊八世纪前的时候，就啊因为当时候已经从以赛亚的时候就神一直就已经把被掳的这个信息就放在他们里面，就是让先知不断在宣讲提醒这些百姓，就说怎么样你们再不悔改你们再怎么样的时候神就严重警告，这个呢就要被掳了。甚至到就在那个时候呢，因为事情很严重的时候啊，我就想着说我们啊、因为以前我也学过教育就是在你要让人家明白，就像现在后现代大家都流行，以前哪有什么 PowerPoint， 其实大家都一本圣经就翻翻对不对，你都给你这张讲义就不错了，那现在为什么要一个 PowerPoint 给你一个视觉上的。他们就说因为情况太紧急了，神在这时候他就要借着异象，借着怎么样呢，让这个先知不仅只是耳朵里听见，而且是怎么样，是他眼睛里神带他。你所以你看以西结书，刚刚你们都很好都知道以西结书启示录里面都会讲到怎么样，他就在这个什么异象当中神的灵就把他带到哪里去，有没有让他亲身去看。以西结书八到十一章里面他亲自神带他去看，你看到没有，你还要看到比这个更可恶的，他们竟然在圣殿里面还有怎么样，还有偶像，还有在那边拜其他的，神就让他看见这些事情。然后呢在启示录里面也是神把他从第四章第五章带到那里去，带到天上去看到天上的敬拜，有没有，就是让他很清楚的看见在这个危难的时候谁在掌权，神在掌权，神都知道。所以他就说就好像有一个也是这方面的专家学者，他就说呢这就好像神在天上用一块翅膀，有没有，现在我们就不是科技很发达，有时候你会看到天上一个飞机飞过去，然后就拖着一个广告词还是一个什么，甚至有人用这样求婚的嘛，就是他就让你很 impress， 就是说哦我要一个讯息要传达给你，他说神好像就用天上的一个翅膀就是显示给你看，因为怎么样真的末日已经近了，那个危机已经近了，所以他就加上视觉的效果来帮助你体会到这个不要怎么样，不可以再忽视了。所以他就怎么样呢，在预言不仅是用预言，而且变成怎么样用意象来启示，好，就产生了启示文学。他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刚才已经看到了，你在危机当中看到神在掌权，主要目的是什么，就好像你小时候有人欺负你，然后呢你知道说等一下那个你的哥哥或你爸爸会来怎么样，会来帮助你的时候你就不怕，懂我的意思吗，他让你看见就说神还在掌权，现在你受压迫你的信仰受到挑战你要怎么样。我那天我第一堂上那个课的时候老师就一直说有个同学穿了一个 T 恤哈，上面就写两大大两个字什么呢，撑住，你就要撑住啊，就是压力再大你要能够撑得住不要倒了啊。好，然后呢这个简单的这个对比我就很快看一下就不讲了哈。然后第二个阶段是到了什么，到了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里面明白了就用了这个字，所以以后人家就把这一类的文学叫做什么，启示文学。其实在我今天的workshop 的题目呢特别是讲圣经启示文学，我不谈圣经以外的那些东西啊，在圣经以外的也有很多类似这种性质的启示文学的东西哈。 好，启示文学的定义，这个我就希望你仔细的看，这个是很多人都对启示文学提出它的特征、它的特点。后来由这个人Paul Hansen 这个人呢，他把它综合起来，然后成为你只要打开任何一个讲启示文学的书，不论中文的、英文的，他一定都会引这一段话，给你一个观念，就是什么是启示文学的范围。如果你要怕这个什么，不要急，就说你到网上问问，你可能超市来不及。但是我请大家仔细看一下，给你一分钟的时间，仔细，你有讲义的看讲义，讲义上都有，啊，你看一下重点在哪里。你把这个掌握到了，你读启示文学的时候也就比较容易。还是说这一看也跟启示文学难懂，一大堆的这些东西塞在那个地方。我们简单来分析一下，他说启示文学是一个沟通的媒介，是什么？沟通的媒介，谁对谁来说？不属于这地上的生灵。什么叫不属于这地上的生灵？也挺拗口的，指的是什么？天使，就是灵界的。所以你在启示文学里面有哪些你马上印象想到的，就是包括这样，是天使跑来跟他对话讲话的啊。小北天刚刚就看到大义理书里面有，对不对？还有哪里也有？启示录里面有没有？有，有没有？就是都有天使带着他，好像导游一样。以西结书也是一样，像个导游一样。读看不懂的马上就会说这是什么。我们读的时候也要学会这样，你要记得圣灵是你的什么最好的 tutor，你就读懂，就说圣灵保惠师啊，这是什么啊，拜托啊，讲给我听听看啊，就是你可以撒娇一下，然后问问看，不要在那边说我自己会搞得出来的。你会看到，你不谦卑下来啊，你真的神的这个账目还是 cover 在那个地方，你读不到的哈。然后呢，是地上的生，不是地上的生灵，灵界的可能是天使来跟这个先知先见来讲话。为什么叫先见？因为是看见的，有没有？圣经里面有几个不同的名字，先知啊，先见。然后呢，它的内容是什么？看第二行，内容是什么？把天上的奥秘做一个什么启示性的沟通。好，启示性的沟通，我们刚刚讲，既然是启示，就是什么，把本来不懂得要打开来告诉你，对不对？那怎么样做启示性沟通？待会我们都会一个个来看哈。
要泄露天机的。
就是他要你知道，所以就泄露天机嘛。他不要你知道，就是 cover 起来，就是天机不可泄露。可是他现在既然要泄露给你的话，我们就怎么样，好好听吧，不要说因为我这是天机，我不要听，那你就错过了啊。重要的神会告诉我啊。好，然后再下来，他说呢，他是用什么方式来跟我们讲呢？
故事
的架构。所以你看，他都是像一个叙事文体。前一阵子在80年代开始，在美国人教会里面就很流行叙事文体解经这些哈，那事实上是我早年在读中文系的时候，比较文学的时候，我们就在讲这个文学的这些叙事文体的东西哈。那他跟你讲什么样的？用叙事架构来呈现意象，所以这意象都是有故事进展性的，有没有？你回想一下大义理书里面的一些情节以西结书里面的启示录里面的都是有一个情节的进展。像，所以我刚刚讲说，像另外有一些呢就比较不是类似这样哈。然后呢，这些意象主要怎么样呢？把我们带进一个什么超现实当中。怎么样的超现实呢？所以读启示文学，难怪有人就形容啊，像这郭秀娟这本书就讲说，你就好像走进一个画廊里面，挂了一大堆这个什么超现实的画。我们最怕看的这种超现实的画，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一堆颜色或者一堆什么线条，你读不懂，可是你看不懂，可是那个画家可能讲起来头头是道，这有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啊，那读启示文学有时候就给我们这感觉，因为他是在把你带到超现实，那这个超现实是怎么样？他说在让你在试炼中可以大得鼓励，然后就可以怎么样撑住了，就被鼓励，就能够坚立。为什么呢？他用什么手法帮助你？答案都在这里面了。为什么？看到了吗？ 时间的关系，我只好泄露天机哈。就是因为怎么样，他把他整个 reverse 倒过来，现在这些人是身处在一个什么环境当中？他们放眼看去，他整个感受到的是什么？重重危机，各方面的压力，压得他快要喘不过气来，快要撑不下去了。然后呢，神借着这个意象，借着这个先知写下来的这些意象，所谓的启示文学，当他们在读的时候，看见地上这些人，虽然这么猖狂，刚才已经讲过了，谁在掌权？神在掌权，而且谁得胜？神得胜，你们也就得胜。你只要坚心信靠，你到最后胜利也是属于你的。好，所以他把它整个倒过来，所以让他的 focus， 让他所看见的不再是盯着眼前的这个患难。所以我就要问你，我读起这些读来读去，读到最后说，哎呀，通了，这个东西跟什么？跟保罗在他书信里面所讲的信息一不一样？跟福音书里所读到的这些鼓励的信息一不一样？都是一样的，都是告诉你说，这个苦难再重再怎么样，跟什么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
将来的荣耀。
跟将来的荣耀，等到你看到将来的荣耀、将来的得胜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什么？自在自清。懂我的意思吗？其实圣经里不断在传递的就是这个，但是那些好像是用论说文写的，比较硬一点，你的感受没有那么深刻。但他现在用的怎么样？像小说一样，让你看到真的是怎么样？哇，那些什么妖魔鬼怪，那些什么七个头、十个脚，什么那些东西都在压迫你的时候，没有关系。到最后，虽然他们那时候也得胜，但我们看到几个字，他们也得胜，可是最后的胜利不是他的，是你的，只要你能够持守得住。懂我的意思吗？所以神选用了这个比较怎么样，剧烈一点、比较戏剧化、比较夸张的这个手法来怎么样，帮助你了解，这样你的信息就怎么样更深的，马上可以打了一个强心针，你就马上可以得到鼓励跟安慰啊。所以这是启示文学的一个很大的作用。好，所以我在这里稍微做一个整理，就是刚刚你讲了，我们再复习一下，传达的媒介是什么？不属这地上的生灵对先见来传达，对不对？内容呢，就是把天上的奥秘做一个启示性的什么沟通，表达的方式是借着一个故事性的架构，人都喜欢看故事嘛，有没有？就看得容易津津有味。目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在目的，他整个用这个手法的目的就是什么？建立在试炼中这个受患难的这个信徒。好，然后为什么他能够建立受患难的信徒呢？我刚刚已经讲了，好，就是整个把它反过来。所以也就是这些经节也跟他讲的讯息是一样，就是怎么样，将来你只要忠心忍耐到底。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里面就主耶稣就讲过一句话，忍耐到底的怎么样，终必然得救，对不对？是必然，不是说或许得救。如果或许得救，你还有点毛毛的，不知道你是被得救还是不得救，那必然得救。好，一定终必得救，而且怎么样，不仅得救还怎么样得胜，而且是得胜有余，有没有？然后还是什么得荣耀，这些经节也是都告诉我们。好，所以啊，让我们就是记住神整个心意，就要让你看到整个结局是什么。好，那以启示录为例的话，启示录里面我就想到了这两个字啊，常常出现。你仔细看一下，这些经文大部分出现在哪里？像得胜出现了17次，可是呢跟这个信徒有得胜有关的呢就有10次左右。那大部分又集中在哪一部分？第几章？你这样很快的看，你的讲义上也都有，讲义第一页的前半哈都有。
2章3章。
哎，很好，很厉害。2章3章，那启示录熟一点的话，2章3章主要讲的是什么？教会，也就是所谓的什么？以文体来说的话是什么？给几个教会？7个教会的什么7封信，有没有？是写给教会的。在那个地方就是一直告诉我们，看到每个教会都有他的问题，对不对？都有他的问题的时候，而且都有他受到的信仰上的压迫，神在那里鼓励他们要怎么样忍耐。刚刚我说的撑住，我这是就是这希腊文的这个课上也学到，忍耐这个字就是有在各样的压力这个试炼当中，你能够撑得住，你能够不被压倒压垮。好，然后呢，不仅忍耐，我刚刚也讲了另外一个信息，什么是得胜？启示录，甚至有人把解启示录的书就叫做什么 要做得胜者。得胜者，做一个得胜者是启示里面很重要一个信息。但是怎么样做得胜者？除了第二章、第三章讲到以外，十二章十一节里面是一个最重要的秘诀。弟兄胜过他是因为什么？
羔羊的血。
羔羊的血，还有呢？自己所见证的道。在启示里面，你一再看到为主殉道这件事情，命都不惜的时候，魔鬼最怕的是什么？就是连威胁你，死威胁你，你都不怕的。有很多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因着这个害怕，我们就低头，我们就屈服。好，但是在这个呢，启示里面就一再讲要致死什么？都要忠心。你在这个书信里面可以看到，在整个的启示里面看到的信息都是一样的。好，然后呢，也讲到了基督的得胜。更让你吓一跳的是，不仅有基督得胜，还有什么得胜？仇敌的得胜。我刚不讲了，在今世谁是得胜的？仇敌啊！你看现在我们基督徒被打了，你说美国是基督教的国家像吗？现在最受逼迫的是什么？基督徒。你们的孩子在学校的时候不能这个不能那个，对不对？立这个法案，立那个法案。然后呢，可是什么回教徒一天要什么朝拜，还得什么员工也得让他什么孩子也要怎么样。以前我在念密西根念研究所的时候，就碰到马来西亚来的这个留学生。我以前刚开始不懂，就藏在楼梯口在哪里，就是人家楼梯的转折不是有块比较大的地方吗？就一块布就铺在那里，然后就他们就会对准一个方向。他们好像据说都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指南针的，告诉他是要对着哪个方向，一天五次。所以有时候觉得很惭愧，我们自称说我们认识真神，可是谁比较认真啊？哎，他们比我们认真，我们真神假拜，他们是假神真拜。所以呢，我们真的是也是有祸了。所以读启示文学，我们真的就要得到这个警训，就是怎么样，再不警醒，我们到时候怎么交账啊？所以希望今天这个我们学到这个秘诀，回去好好读的时候，真的求神也给我们一个愿意去遵行心，否则神的心意是白费。他其实给我们看也是真的浪费掉啊。而且呢，将来我想我们在审判台前更是站不住啊。好，在这个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三章这两节经节里面呢，我当初读的时候觉得是很 shock。他让他与圣徒征战，可是谁得胜？是仇敌得胜。所以有些时候你会觉得不懂，为什么我们会被打成这个样子？神有时候也允许，有时候也是在筛我们，就是好像把我们的信心要试炼到比金经，有没有？在彼得里面不是彼得前书有讲到吗？叫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比那什么被火试炼过的金子还要更什么宝贵。没有试炼过的，你就像彼得，没有他讲这个话也是他个人的经历，对不对？他本来是怎么样？他也是从心底里说，主啊，连为你舍命我都愿意，怎么可能我会不认你？结果呢，真的三次不认主。我们会比他强吗？看我们不会比他强。所以啊，就是神有时候容许一些东西筛掉我们，让我们自己看清楚，原来我也这么软弱。不要笑别人，圣经读圣经说，哎，这些人真烂。如果是我的话，我亲自跟过主，怎么还可能不认主？怎么会跑掉？等到你自己受到点逼迫的时候，你才发现说怎么样，你连一点点都承受不起，我们才会谦卑下来，我们才会去紧紧跟随主哈。好，我们再继续来看。从刚刚当中讲了这一大堆，它产生的背景是什么？还记得吗？为什么启示文学我刚刚讲，为什么要从先知的预言变成意象呢？为什么要给你这个 visual aid 呢？就是视觉上还要给你看见呢，让你有一个更亲身的感受。天上为什么打一块翅膀出来呢？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产生呢？那时候苦难，还有呢？信仰受到什么逼迫？信徒的性命也可能怎么样？遭到危险，在危机当中所产生的啊。好，然后我们再来看，既然产生的背景是这样，那么它主要的这个信息是什么？刚刚已经讲了，我现在互动才让你就是不会听完马上就忘了。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刚刚讲了神掌权，很好，神得胜，还有呢？忍耐，撑住，还有，哎，现在的苦难都是自担自轻的，还有没有？ 你现在想到越多，你到时候打开启示录来读的时候，你就越容易了、啊。还有没有？基督得胜啊哈！嗯，还有什么？什么？神的作为。好，我们看啊，启示录在他一开始讲完七封书信之后，我刚不讲嘛，立刻被带到天上，看到神坐在宝座上，有没有？就好像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这个以赛亚蒙召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乌西亚王是做王做的很久，也是一个怎么样？就好像我记得，我们早年在台湾的时候，那时候什么总统蒋公过世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就是那时候也是哇，很多人人心慌慌的，就是觉得说，哎呦，好像一个柱子倒下来了，要怎么办？就是会有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对不对？那你现在在这个一个危机当中的时候，神在启示录里先让你看见怎么样？神高高坐在宝座上，这个呢，各方的这个敬拜在那个地方，然后再看到羔羊受敬拜，第四章第五章之后，才接下来怎么样？揭开了什么？七印，再下来什么？七号吹七号，七晚一波又一波的这个审判跟灾难下来，他要让你看见是谁在掌权，先给你打一个怎么样强心针，先让你看见掌权是谁，再让你看到你在这些当中，你可以看到仇敌一个的怎么样被打败，甚至在这当中你可以看到说，虽然你会好像受压制，可是最后你还是得胜啊。所以在这个主题当中，我们很快来看一下，就是带给你最重要就是盼望。启示文学其实它整个最重要，我们刚刚讲说忍耐啊、撑住啊、神掌权啊，最主要就是给你带来什么盼望，给你带来盼望。一个人没有盼望的时候，你活得下去吗？我们看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尤其是现在我们看到天灾人祸不断，经济的海啸，像这个台湾的这个大水灾或者是什么，好多的这些一波又一波的这些东西，人很容易就得什么，现在最很流行的一个病是什么？忧郁症。忧郁症的人就是因为怎么样，不知道盼望在哪里，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如果在受这么多压抑的时候，神知道他不给我们这些意象，不让我们看见最后的得胜的话，我们基督徒要得忧郁症啊！我们一得忧郁症，一没有盼望，你就怎么样，你就垮了，仇敌就得胜。所以呢，最重要给我们盼望，然后呢，让我们看见这个神过去得胜，今日在这个困难当中仍然得胜，将来更是怎么样胜利属于他。然后他也让你看到最后是神介入啊，像我论文整个要写最重要的以西结书38-39那个哥格玛各个，你就可以看到他一直强调那个哥格大军是集合了多少，你可以看到最后的战争，我去年讲的讲末日战争，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去年听过我的末日战争啊，各位举个手我看看有没有去年的，都没有，所以你们是第一次听我讲啊，没有听过。好，讲末日战争的时候，哥格玛各个也好，启示里面也好，都是什么，到最后不是人打仗，其实跟过去旧约历史里面讲的是一模一样，是什么？谁的征战？最后是神出来征战，神一出手，这个全垮。神出手的是宇宙性的，他可以借什么？地震、地大震动，天上的星象也都怎么样改变？有没有？你们读到那个先书里面已经讲到这些耶和华的日子，那日子的时候都是这些可怕的景象，是整个宇宙性的。所以我刚刚有对比一个这个启示文学跟先知文学不同的地方，就一个是比较 focus 在以色列本身，一个是已经牵涉到关注到整个宇宙性的啊，让你看到神是在整个宇宙都掌管的。好，然后呢，让你看到最终的胜利属于谁，神的国要建立。启示到最后，很细节到最后都讲到怎么样，神与人同在，神从一开始的时候他的心意与人同在，在这个伊甸园里面，然后在这个会幕里面，神说为什么要建会幕，他要 与人同在，一直到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也讲怎么样，造成肉身来到这世界上也是与人同在，然后到了启示录最后结束的时候，说那个圣城里面没有什么，没有圣殿，因为什么，神跟羔羊自己就是什么，就是那个殿，就与我们同在。那其实保罗已经讲出来了，我们的身体也就是什么，圣灵的殿，圣灵就借这个已经跟我们也是在一起，所以你看到整个的信息是一贯的，是这样下来的。好，然后呢，刚刚大家已经回答过，在 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我很快的过去，因为我发现呢，一开始回答通通是正确的，不需要经过启示文学的定义啊，再来修改的答案是什么，所以你们通通都知道了哈，所以我们就很快看过去，大概有这些是属于启示文学的范围，也不完全包括，我就把啊书上所写的我自己想到的，我把它写下来哈。好，然后。好，启示文学的特征也是从，其实你刚刚掌握到那个启示文学定义的时候，这些特征你就觉得很熟悉啊，我们就可以越来越快了。好，首先我们从形式上来看，就是它的手法上来看，它表达出来来看，启示文学跟先知预言有点不同，就是先知预言是怎么样，神给他画启示的先知，小玉的先知之后，他就怎么样出去传讲，传讲之后可能怎么样，门徒把它写下来，或他自己有时间的时候把它再写下来，经过整理变成我们现在读到的先知书，所以可能有时候比较没有那个整体一贯性。但是所谓的这个启示文学一开始就被称作文学，表示怎么样，它是一开始就是用什么的方式，写作的方式，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呢，部署地上的森林都是告诉他什么，去把它写下来，既然是写下来的东西，就是一个比较怎么样整体性，有它一个表达的方式，有它的一个文学性，有它的一个架构性在那个地方。所以第一个就是以什么，它以意象来传达，然后呢刚刚大家讲到最头大的就是它有很多象征的啊手法，那这个象征的手法里面最常看到的是什么，动物的象征，待会我们会看到啊，数字的象征，有没有好多个数字，那数字在圣经里面其实从旧约一开始有没有就有很多数字的代表的意义，很多人喜欢研究这个东西，结果呢有些时候怎么样发挥过头，就变灵异解经，这个要小心，有些东西就是适可而止，不要就是说一直拼命钻拼命钻，到最后就是会附会穿着，就过头了哈。还有颜色上，待会我会考考你们，就是启示里面有哪些颜色代表好的，哪些颜色代表坏的哈。还有呢就是这圣经启示文学没有，但是一般其他外面的启示文学常常有，就是脱名法，就是像现在，而且我们不是说写文章不要让人家知道谁写，就用个什么笔名，哎，这些人也喜欢用笔名，为什么？因为启示文学我们刚刚讲，它是在压迫当中，在压迫当中，你公然写这些东西，揭露它的底牌的话，你可能要被砍头，对不对？你的命就不保了。所以它是用脱名法，而且它为了要人家相信它的，这是我讲圣经以外的，要让他们相信你的可信度，它就会脱一个上古的英雄，譬如什么以诺几书啊。托个以诺的名字，还有什么？就是他就会用这些这些有名的或者信心的英雄的名字来当作他啊，但事实上不是他们写的。然后呢，再来就是讲到了有灵界的这个天使来当向导，来跟你对话，来带领你。然后也有怎么样邪灵恶魔在那个背后哈、啊。我下面都有列了这些书啊，所以你们有兴趣挖更多的话都可以，我都是从这些整理加上一些我自己读的心得。好，再来背后思想上的特征有什么呢？第一个，它倾向以弥赛亚的这个出现和工作为中心，待会我们会举个例子来看看启示里面怎么来讲。然后还有讲到二元论，这个二元论是什么呢？很清楚的善跟恶，黑白分明，光明跟黑暗，神的国跟撒旦的国，这个征战是很，你回想一下是不是这样，在看启示的时候是不是这样，是一个对比。第三个都是末世性的，因为末日真的已经近了，他才要把这些启示出来让你知道哈，着重的是未来的这个事件。可是我们待会会讲到解释的时候，未来的事件只是一个途径，不是你最终要关注的目的啊。他借着未来事件要来鼓励你，要来提醒你，帮助你。再来还有他是一个审判性的，让你看见最终的审判是在哪里。先知书里面其实有很多也跟这个类似。还有呢，他是一个决定论，让你看见怎么样，世界历史早就怎么样。是有一条路在寻的，有迹可寻的，然后呢神在那当中掌权，所以让你可以在苦难当中有一个盼望。好，然后启示文学最佳的代表，当然第一名是谁，就是启示录嘛，对不对？连他名字都跟这个最接近。那为什么呢？首先我举一个形式上的例子，就是以象征来说的话，有所谓动物的象征。好，你看启示录里面讲到什么样的兽，七头十角十个角，而且是红色的兽，有没有？七个头十个角的大红龙，那条大红龙那个撒旦也是七个头十个角。然后呢这个十个角上面还要带着光冠哈。然后我在 在教启示录的时候，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就是比较怎么样，跟我一样喜欢钻牛角尖，什么事情要搞得清清楚楚的，就说七个头，十个脚，这个脚要怎么长啊？那你可能花一堂课就在研究，大家都在想，哦，是每一个头长一个，然后有的头长比较多还是怎么样？其实谁要不要你花这个脑筋啊？不要，你就被骗了，你就是被撒旦，就是要你去花这个脑筋，然后就不去读后面真正重要的东西，你那些死啃那个鱼刺，就被你被他卡了就下不去，懂我的意思吗？你真的去想这些问题，是一点营养都没有的，对，对你的信心，对你的什么都没有，顶多怎么样？到最后是 boasting， 你说啊，我想出来了，你看我画给你看，这个，然后呢，你以为你是一个大发现，其实什么一点价值都没有。然后，也许如果神以后让我们到了天上跟他会面的时候，神也许可以说好，叫他出来给你看看，你到时候就明白了，你不用动那个脑筋了哈。然后呢，还有怎么样？有的又是倒过来写说十个脚七个头还是一样嘛？七头十脚十脚七头不是一样吗？那个海兽也是这样，对吧？然后还有怎么样？讲到那个蝗虫，蝗虫又长得像蝎子一样的尾巴。你反正有这些光怪陆离的东西，你要去追究的话，你就是在啃。被鱼刺卡住，你就要记得说奉主的名，你不要再被这些迷惑了，你要把这些鱼骨头吐出来，好好去怎样去吃鱼肉啊，而且不要被这些吓到。然后呢，此外还有数字颜色的这个象征，还有象征的行动，像譬如说怎么样，在以西结书还有在个启示里面都怎么样吃那个什么小的书卷吞下去，有没有？还有那个在这个象征的行动去量那个圣殿，有个尺去量一量，有没有啊？好，然后在这个地方颜色的象征，颜色的象征的话呢，我看我可能在后面的时候问到你哈，我现在就先问一下，在启示录里面哪一个颜色是代表善的这一边，或者神的这一边，喜欢用什么颜色？在这个会幕里面大部分用蓝色，有没有？但是在启示录里面有个什么颜色？
白色。
哎，很厉害，白色。白色，譬如白色什么？你看第一章里面这个人子显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穿着白色的什么袍子，然后呢，他的头发还有什么胡须都什么白的啊，还就是白色的象征。还有呢，主耶稣在最后这个末日决战的时候是以什么样的形态出来的？第十九章里面骑着白马出来的，有没有？还有什么白色想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最后的时候，还有呢，圣徒所穿的是什么？白色的，光明洁白的细麻布的衣裳啊。然后呢，什么是代表邪恶的颜色？红色。哎，你们都很有程度啊，真的都是马上出去就可以教的人哈。红色，刚刚因为刚才已经有泄题，对不对？那个红色的兽，那个还有呢？还有什么红色？刚刚大红龙，对不对？我刚刚都已经泄露出来了，天地都泄露。好，然后我们从这个思想背后的思想来看的话，譬如说刚刚第一个特点就讲说以弥赛亚的出现和工作为中心，譬如第一章一开始讲到这个呢，三位一体的神在祷告的时候就讲到的时候，那描写耶稣基督的时候就讲到怎么样，他的救赎的工作，有没有？你再仔细想一下。整个启示录里面环绕着耶稣基督的很多被杀的羔羊，然后我们是被他买赎回来的，有没有？然后呢，这个是什么守童身的，在十四章里面呢，都是被神买赎回来，要怎么样做圣洁，成为圣洁的国度，什么这个君尊的祭司这一方面。然后呢，到了后面还有讲到什么金圣台的人子里面。第五章里面被杀羔羊的敬拜，然后还有揭开七印的这个羔羊。十九章骑白马的基督啊，这个我们都可以看到，都是很多环绕的耶稣基督弥赛亚的这个工作。我只举一个例子给你看啊。好，解禁的原则，我们终于讲到解禁原则。对不起，我还有多少时间啊？那十五分钟而已了，再好，那我们很快把它起。这个就是大家你心态对的时候，这个解禁原则你就很容易掌握了哈。第一个，你要在形式上的这个注重呢，要注重它整体的这个结构，而且。就算启示录来说的话，里面有好几种不同的文体，不是所有的都是一样的启示文学。你不要说这个通通都用怎么样，都用这个象征的手法来解释，你就错过了。你读启示录的书信的时候，你要像你读书信的时候，它是什么文体，你就照什么文体来解释。你要分段的分得清楚，哪一段是属于我们刚刚所讲启示文学的这个范围来看哈。好，第二个， 这次讲到提出文学背后的思想的时候，你要看到它的一个特征解释的时候，你注意到掌握到，我刚刚花了那么多时间，我相信你就很快就可以掌握到了哈。就是对恶人来说是一个坏消息，太坏的消息，所以撒旦不愿你读，不愿你知道。对有信心的信徒来说的话，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跟安慰啊。因为虽然现在邪恶猖狂，终究他要被打败，得胜是在你这一边的。所以我们就说选边站要站对，就是我去年讲的时候讲到选边站不要站错了哈。然后呢，最终弥赛亚要再来把仇敌歼灭，我刚刚讲是神自己要介入，神自己要出手，不是靠信徒打这个仗。然后可是我们在十九章里也看到启示录最后怎么样，跟着骑白马的一样的在得胜里面是有份的。第三点就是最难搞的，注意这个象征的功用跟意义，在这里我要分成五个点再继续来看。这个呢，它先知的象征和这个隐喻呢，都是取自这个什么经验的世界，就是像主耶稣讲比喻的时候，都是现场取材来做机会教育，有没有？但是在意象这个当中呢，所看到的就是高度的想象力的。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七头十角之类的那些怪兽啊，什么东西哈。然后呢，再来这个讲到这些的时候呢，就是讲到说 ，Osborne 他就讲说怎么样呢？这个目的不是要你去注意这些未来事件，它反而好像是一个什么一个烟幕弹，让你在这个当中去体会背后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它不要你关注未来事件，它不是让你就说好像那样神给你一个清楚的时间表怎么样这样去发生的，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他要你透过这个东西，就像主耶稣讲比喻，他说不用比喻他就不讲什么，为什么？也是一个筛子，我感觉上就是一个筛子，你有心去了解他会帮助你去了解，你不想了解的你就算了，他也不需要跟你讲。或者说刚刚讲在危机当中的话，不要怎么样招来无谓的这个逼迫。有人说这是启示文学，像什么地下文学，或像政治漫画，就是你要高明到就是说懂的人一看就会心就知道，而不懂的人还是怎么样。尤其是过去那个在政治前压比较紧的时候，我想特别如果有中国大陆出来背景的话，在比较早的时候，他们很多时候就是他们有所谓的小道什么消息新闻，还是就是他有他的办法，就是自己互相的打气鼓励，但是掌权的不见得看得出来哈。好，这个几个原则呢，第一个就是圣经里面其实很清楚就告诉我们说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东西，你读启示录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那就是他给你的，就像我刚刚说我都帮你 highlight 好了，帮你画线了，就是给你一些什么有迹可循，让你知道什么可能是什么，然后根据这个已知的去解未知的。我们以前做数学题不是也这样吗？解方程式有没有？你总要有一些条件才能去解嘛，你不能什么都没有就凭空去解，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呢，启示录中已经有的解释象征什么，本来想要给你们做多练习免得睡着啊，但是现在时间来不及，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一章象人指的是什么，你帮你们先猜好了，象人指的就是什么？就是基督。然后呢，金灯台就是什么？
教会。
然后七星，好，最后一个细麻衣是什么？信徒的什么？信徒所行的义。好，我们看一下答案猜对了没有？好，这七个教会。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撒加利亚书里面讲到的，也有没有骑白马是什么？所以你不要他觉得很难读，你要很细心，一看到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赶快把它这样画起来，甚至你就写一个小抄在那里，然后可以以后再回过头来看能不能给你一些 hint 帮助你去读其他的，知道我的意思哈？好，这个我就很快过去了。然后呢，你要像一般解经一定要看什么？我们讲说买房子什么一定是 location 是最重要，解经呢就是 context 是吗？上下文这个背景是最重要的，不然的话你就很可能怎么样，你断章取义很容易把它搞错了。特别在启示文学里面，在这个象征手法里面，为什么要注重上下文？因为在第五章启示录里面，他前面讲说基督是用什么来形容的？纯被杀的羔羊。哎，接下来转过头忙问嘛，从羔羊变什么狮子，有没有犹大的狮子？你不仔细的话，不仔细读，你就可能把它错失掉。那狮子这个东西来代表的时候，也是怎么样？在创世纪四十九章对犹大的祝福，狮子指的什么？犹大。然后到了什么？ 到了这个启示录里面是指刚我们讲的是主耶稣基督，然后呢在彼得前书第五章里面讲说什么狮子又来形容什么撒旦，好像什么吼叫的狮子啊，所以你不能说狮子就是等于什么，你要看它整个的 context， 整个的背景是什么，懂我的意思吗？啊，同一个东西可能用不同的来指称，然后呢一个东西也可能指不同的，就是看它的背景，所以你要注意整个就是按照一般解经的原则你要注意。第三个它的目的是要怎么样传达属灵和神学的意义啊，并不是要提供一个画面给你看。所以呢我很喜欢这个黄色的这一段话里面所讲的哈，请大家一起看一下。他说象征的写作不是要描绘图画，不是绘画文字。好，然后呢而是什么意象文字。好，然后呢就好像怎么样，你们就看到药瓶上面画了一个骷髅头，下面画了两个骨头，我们常常看到这个有没有，这代表的是什么，通常都代表说这是有毒的，或者我们在海盗船是也是看到他们喜欢挂这样的一个旗子，对不对？这都是有一个它的比喻，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代表是什么，然后并不是它真正的这个画像。还有呢，就是他讲到说这怎么样呢？作为基督的图像，譬如用什么来指？我们常看基督徒的车子后面会贴一个 mark 是什么？一个鱼，对不对？然后呢，还有羊、羔羊、狮子都是，但是不是基督的画像，基督不是长的那个样子。懂我的意思吗？那只是一个象征的代表，是，所以要能够认得出来哈。第四个，把握它主要传递的真理，把那些没有意义的细节，我刚刚讲的那些细节，把它怎么样去掉，不要去在那里去抠，去那里钻牛角尖啊，你就 miss 掉了哈。就好像第九章启示录所讲，刚刚讲的那个蝗虫有没有？你看到蝗虫的时候，真的是猜半天，不知道那个蝗虫长什么样。或者我刚刚不是有一个，就是说。你去把启示录第一章13-16节里面描述主耶稣那个人子在金灯台里头，他整个那个样子描绘的样子，我在教启示录的时候，我就我在那个我先生的那个美国长老教会里面教的时候，我就说请你们画画看，能不能下次来上课的时候每个人给我一张根据这个你画出来的图画。结果只有一个人教了，你猜是谁？我的婆婆，她最可爱，她真的很努力的去画了一张出来。但是呢我说妈，我说其实我就是要考倒你们，就说哎呦这怎么画得出来，这根本画不出来，因为它是象征的嘛。但是她是很有想，她很喜欢，从年轻就很有想象力，她就很努力的就画了一个哈，就是可惜就是那个失传的不知道到哪里去，后来我就可以拿来给你们看啊。她在这个地方你画这个蝗虫，我相信你也画不出来。有时候我也在想，有些时候只有喜欢，有多少人喜欢看科幻的那种卡通啊什么那种片子的，就是那叫什么，我先生最喜欢看那个叫什么Star Trek 什么那些东西，没有，它里面就很有高度想象力，有没有？ Maybe 就是以后的武器，以后的某些先进的什么东西，真的神在意象里给他去看的时候，他要回来写，请问那超越他的那个，对不对？而且他写出来，就算他真的神给他灵感可以写出来，人家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他只好用什么当时候的人或者我们一般还可以体会的去把它描绘出来。所以你要去钻这些东西，有些时候你真的是就是在外面绕来绕去绕不进去，就不要太被这些东西给吓住了哈。好，再来就是我们看这个原则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Reichen 呢，就是我当初读的时候还有老师上课的时候老师提醒的，就是说这本书哈讲到的，就是说其实很多主要的信息，所以我为什么说福音书大家不要以为说做基督徒做久了福音书不用去读了，很多主要的信息在福音书里面很宝贵的都有，甚至说这些书信，保罗书信很多是在阐明福音书里面这些重要的信息，甚至启示里面你会发现，如果你把马太福音24章这个橄榄山的这个这段话讲读清楚的话，你在这读启示录的时候就有一个架构在那里帮助你去看，特别你去看那个前面4匹马出来的时候，那个一个的灾难就跟前面那个什么很像啊，很多这些灾难在那里啊，马太福音24章都已经讲到，你对照的去看啊。然后呢，再来看解释数字、解释颜色啊。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颜色稍微已经提过，那数字上来说的话，从老早我刚已经提了，就对数字，像在会幕里面的很多数字，那还有圣经里很多的这数字啊，我们在启示里面最常记得的数字有哪些？嘿，666，哈哈。 666讲一个这个笑话或见证。我很不幸，我神带领我找到的工作也是我蒙召之前唯一的一个工作，那个电话号码呢就是714666，然后我就说啊，天哪，怎么神把我带在这样 的地方来上班，而且一上就是将近十年哈，就是然后呢那时候神就很喜欢用666这几个字来提醒我，很多东西都跟这个有关，可是中国人喜欢66大岁嘛，但是再多加一个就不好，甚至我们家的房子那个也是很清楚神带领我们买的，但是一看那门牌号码都呆住了，你们猜是什么？666还后面加一个一。好，不管怎么样哈，就是这个数字666怎么解，这个千奇百怪，各样讲法都有。我今天也不花时间去跟你们讲这个，因为到现在有没有人真的有把握666什么意思？没有人知道。但是它有没有它背后的一个神学意义在那个地方？有，你就抓住那个神学意义，然后有一天神要让你明白666是什么，他就会启示给你，你就可以出去传讲。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在讲来讲去，可能也是他认为是从神得来的亮光啊。有时候我觉得读启示文学，我们就到最后结语我会用郭秀娟的话讲，我们其实很像瞎子摸象，是吧？你摸到一点，他摸到一点，大家谦卑一点，但是也怎么样，不要说乱摸出来乱讲，这个有时候也是会混淆视听。现在有些时候讲一些东西也是太混乱了哈，我们就是要带着一个祷告的心，然后我相信圣灵阿巴圣灵保惠师还有阿巴夫，还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像但以理一样，我们也是大蒙眷爱啊。好，然后。这个颜色象征刚刚我们都看过，所以我们就很快的过去哈。白色的是跟神有关的，红色是跟这个敌基督这些有关的哈。好，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在这个神学的意义我们要怎么样强调，但是解释语言不要武断，不要说只有我的是对的，别人通通是错的，有时候就容易造成怎么样，造成一个纷乱，一个对立。其实神要我们怎样坚守真理，但是神也说怎么样，他也是一个和平之子。我们在很多时候神的心比我们的心还要宽，有些时候你看不见的别人看见了，你就用个祷告的心就说，神，这个我怎么就是体会不到他所讲的，好像对我来说的好像是个异端或什么，你不要先贴在那个标签，你回去好好祷告，为这件事情迫切，或者为这个人也祷告，然后也许神就会显明说，孩子，这是我特别给他的一份，也说不定，我们不知道。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只能谦卑，就说只有神自己怎么样知道所有的答案，我们就是神愿意让我们明白多少我们会明白多少，但是你真心寻求，你今天我希望你也得到一个概念，就怎么样，神不跟我们开玩笑，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好，然后呢这个这里我们学一个警戒，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那些很认真读旧约的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认出来了没有？因为他们读的时候只被某些观念就限制住了，所以连主耶稣站在他面前，他把他钉十字架，懂我的意思吗？我们从这里学一个功课，不要以为你现在知道的就是所有，你要常常是向圣灵是敞开，让神的灵自己来引导我们。好，然后也不要我刚刚讲的，不要随便去定罪别人去论断。好，这个在这里我们从这里学一个教训，我们不比他们强，我们也有可能读错，也有可能被我们的主观的东西怎么样拦阻我们再往前走。好，最后就是郭秀娟所讲的，就是谦卑是诠释启示文学的首要条件，其实也是我开场吧也就讲了，承认神主权，神才怎么样，他让什么事显明什么事是 cover 起来的，知道吗？就说我们不过是神的孩子，神愿意怎么教导我们，他自己会有他的一个决定。然后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13:12，我们读起。我们真的是现在有太多的问号，太多的疑惑，也真的是像好像在一个毛玻璃前面透过那个在看，可是我们又觉得有点矛盾，我在写这个结语觉得有点矛盾，好像是说一方面神打开来让我们看，一方面怎么又觉得因为太多的象征，太多人的限制， 唯一一句话要讲的是，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能够转得过来，也是我们谦卑下来了，我们承认其实好多东西我们不懂，但是凭信心我们领受了。读启示文学的时候，还有对面对主再来这件事情，我们也要同样的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只是人，我们是有限的。如果这个无限大的神能够被你有限的小头脑完全结果分析的头头是道的话，对不起，这个神也不能救你，因为你想不通的他也怎么样想不通，你没有办法他也没有办法。我们反而要 appreciate 这个神真的是怎么样太高太大，远超过我们这个小脑袋能够了解。好，我就今天讲到这里啊。
小礼物送给东姐，
谢谢。
好，好，就是今天立马到这边啊，嘉宾东姐给我们一个多小时上一个开胃小菜。我想更精彩的就是各位要自己回去能够花更多的时间来在一边。那如果你需要对方面的资料的话，我们会把这个录音还有这个 PowerPoint 都会放在网站上面，大家可以打勾。那我们今天啊，第一堂就到这里，今天是午餐的时间啊，请大家可以到我们餐厅那边去领取。
德国有现在卡比尼的那个，
你有地方可以去看。
哎，那个我有 USB 的这样。